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好，第一节我们还是先来关注财经，然后来看一下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些数据。那财经方面呢，看一下美国的这个股市哈。那今天的这个 SP500 指数呢，是收盘创造了从六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个单周，因为昨天的这个通胀放缓的报告是引发了人们对美联储会放缓紧缩政策的一个希望。那顺便说一下，昨天是公布的这个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7.7%，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的8%，也比在前一个月8.2%是大幅回落。那今天股市的表现呢，是 SP500 指数上涨了36.56点，达到了3992点。纳斯达克是上涨了209.18点，达到了11323点。道琼斯是上涨了32.49点，达到了33747点。那所有的指数呢，在本周哈一周看来呢，都是走升的。本周的这个涨幅哈是道指呢是上涨了4%，然后纳斯达克呢是上涨超过8%，那另外一个 SP500 呢，它是上涨5.9%，是达到了从6月24号以来最佳的一个单周的涨幅，那也被外界认为哈这一周是熊市下的一个反弹。那由于通胀数据呢，它是比预期的要弱，那美国的这个国债利率昨天是暴跌，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值呢是3.82%，而前一周呢结束的时候是4.16%。那这两天比较大的新闻哈，也是围绕着这个加密货币。那今天呢，之前一直是陷入困境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它是申请破产了。不过一周前哈，它还是好好的，还是被誉为值得信赖的公司。但是这两天的消息都不好，今天呢，终于是爆出它申请破产。那公司在今天发布的一份声明，就说已经是正式申请美国 Chapter 11的破产文件，正式宣告呢要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他的首席执行官 Sam Bankman-Fried 已经是辞去了他的职务，但是呢会继续留在公司来帮助过渡。新的 CEO 呢已经是任命了哈，他叫中 J 三世。那这个 FTX 它是今年一连串寻求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公司中最新的一家，它也是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由于利率上升还有金融市场更广泛的低迷，也是促使投资者放弃了风险比较大的资产。那加密货币的价格呢，今年哈迄今为止是下跌的，在2020年和2021年都是快速增长，但是今年呢比特币是下跌了大约62%。那今天呢，在这个 FTX 宣布破产之后，比特币下跌5%，以太币呢是下跌超过3%。那更有人把现在这个时刻称为加密货币产业的雷曼时刻，说如果这个 FTX 倒闭呢，会对加密货币产业造成整体冲击，像是软银呀，还有红杉资本这样的投资人可能也会蒙受重大的损失。不过呢，即便是这样哈，科技股和一些相关的加密货币股在今天呢是开低反弹。亚马逊呢上涨了4.31%，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今天是上涨了2.63%，苹果呢今天是上涨了1.93%。对不起，那苹果呢在昨天哈，它的上涨还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大涨了8.8%，公司的市值呢也是增加了1900多亿美元，这个是美国公司中市值增加最多的一家，它现在的市值呢是全球最高，苹果公司是2.3万亿美元的市值。 那今天宣布破产的这个 FTX 加密货币的前首席执行官 Bankman-Fried，他呢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王，非常是业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他呢也是大力捐款给民主党候选人，在美国的政坛也是具备影响力的。他的足迹呢可以说是遍及加密货币的圈内和圈外。那说到这个政坛呢，就来看一下中期选举目前的一个结果。那选举已经是过去几天了哈，但是尘埃还没有落定。目前的众院是被看好共和党人可以拿下，但是参院呢，花落谁家，还有几个关键的摇摆州的选情还要再关注。众院目前呢，共和党拿下了211席，民主党是拿下196席。那如果谁能够拿到218席哈，共和党还差7席，这样就能够拿下众院。但是参院方面呢，共和党是拿到49席，民主党拿到48席，两党呢都有胜选的可能。最终呢是取决于3个关键的摇摆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还有乔治亚州。那现在乔治亚州已经是宣布了哈，会在12月6号做一个决选，现在的结果是出不来的。那倒数的决选呢，会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叫 Herschel Walker 和民主党的候选人 Raphael Warnock 之间举行。那共和党的候选人是川普背书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他是一名牧师，他呢是有过多次的警方的指控。共和党的候选人 Walker 他之前呢是橄榄球运动员。那在内华达州另外一个这个关键的摇摆州，它的两个郡哈，一个是拉斯维加斯的克拉克郡，还有西部的一个叫瓦肖郡，现在呢还是有几万张选票要统计，而这两个郡它的选票是占到了全州的90%。那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超过80%的计票，结果是共和党略微领先。但是呢预计哈，它的计票结果内华达州的选举官员说可能会在8-9天之后才出炉。那亚利桑那州呢，目前已经是完成了80%的计票，那还有几十万张凤凰城叫马里科帕郡的选票还没有统计，预计呢今天哈结束的时候应该还会进一步完成更多的统计工作。好，那拜登总统呢，在这个国会控制权不明朗的时候，拜登呢是出国访问了，他去到了埃及，今天是参加了气候峰会，他强调了美国在限制气候变暖方面的重大的投资策略。不过呢，如果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哈是发生变化，如果共和党是控制了1个院或者2个院的话呢，拜登接下来他的气候立法呢前景哈预计就会比较暗淡，不是那么容易通过。那拜登下周呢还会在印尼参加 G7 峰会，到时候呢会和习近平在那里会面。那众院民主党领袖呢，南希·佩洛西现在还没有宣布他是否要竞选连任。他提到说，一个是他的先生呢在前些天哈是被袭击，确实是影响了他对是否还要继续竞选连任做出决定。那他现在也是在埃及参加气候峰会，预计呢他回来之后可能会宣布。那众院呢预计最早哈在下周1晚上会举行中期选举后的第一次会议。那共和党这边现在的这个共和党的众院领袖哈是 Kevin McCarthy， 他已经是赢得了联邦众议员的竞选连任，他并且也是宣布要参加竞选众议院的议长。好，再来看加州这边选举的一些情况。那这一次中期选举呢，在州一级会选出州长还有州务卿等等州政府的官员，另外呢还会选出1位国会的参议员、52位国会的众议员，还有20位州的参议员和80位的州的众议员，还有7个加州的公投案的这个投票。那所有的结果呢预计是在12月8号之前哈都要最终完成。那加州的州务卿呢会在12月16号的时候来确认最终的选举结果。 那看一下几位主要的州政府官员，目前呢，州长纽森是胜出了他的共和党对手57.6%对42.4%的选票。州务卿呢是现任的民主党州务卿 Shirley Weber，他是以58.1%对41.9%，也是胜出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州主计长民主党的候选人 Maria Cohen，他呢是53.6%对46.4%，胜出了他的共和党对手，是一位华裔哈，叫陈真一。那财务长呢是民主党的马世云获胜，总检察长呢是这个 Robanta 民主党，他是拿到了57.3%的选票。那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呢，两种哈，一种是全任期6年，另外一个呢是部分任期到明年年初。现在呢都是由民主党的 Alex Padilla 领先，他是分别是拿到了59%和58%的选票。那再来看州一级的7个提案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周二的时候有没有去参加选举哈，来勾选这7个提案您的看法。那目前呢是这样哈，1号提案是选民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是通过了，那也就是说会把堕胎权放入到加州的州法当中。但是两项呢关于加州体育博彩体育彩票的提案都是失败了，加州的选民呢是反对在部落赌场，还有反对在线上应用程序来做这个体育博彩，也就是26号和27号加州提案呢，最后都是 no 的结果。但是呢，28号提案是以 yes 通过，就是要增加对公立学校艺术教育的资助。29号提案呢是否决，也就是否决要收紧对渗透西诊所的监管提案。30号提案呢，最后结果是否决向富人加税，就是说不要向富人加税，把增加的税呢用于电动汽车提供资金。那31号提案呢是 yes 通过，意味着是要维持原来的对带口味的烟草的禁令是继续维持。那县市以及主要的官员，我们来看几位主要的市长候选人。那一个是圣荷西的市长Cindy Chavez， 现在是48.24%的得票率。Matt Mahan 51.76%， Matt Mahan 呢是领先5000张选票。Santa Clara 市的市长呢 ，Anthony Becker 49.31%的选票 ，Lisa Gilmore 是50.69%的选票，是差了200多张哈，预计也有可能要重新数票，因为两个人实在是太接近了。奥克兰的市长 Lauren Taylor 53.1%的选票拿到，那另外一位是一个亚裔的女士 Shan Tao 是拿到了46.69%的选票，落后了3000张。那选举那天呢，子涵也有到圣坦克拉拉县的选务处哈，去和几位选民聊了一下。那我在现场是采访了4位选民，那很碰巧哈，这4位选民呢都是投的共和党。那快速和您讲一下他们的状况。一位呢是一个70岁的华裔的老先生，他是来自广东，他80年代的时候是偷渡到了美国，然后呢这一次的选举是他第一次来投票，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画小圈圈。他说呢是因为现在经济太差了，把他逼出来想来选共和党，他觉得民主党那么差，这样下去经济就死掉了。他这位老人呢之前是做运输送货，但是呢现在是做捡废品，他是靠这个捡废品和卖废品来养家。他说呢在美国做这个工作不丢人。那另外我采访了一位是一个白人的79岁的老人，叫Bernard Garcia， 他呢是4岁的时候就搬到圣荷西了，说这70多年来哈，圣荷西是扩大了20倍。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保守派，共和党是代表了保守派人民的利益，所以他选的也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他自己呢有一个华人的儿媳妇，那我问他，他有来投票吗？他说他现在啊，这个儿媳还在逐步的更多的了解美国，所以这次还没有来投票。那另外呢还有一位50多岁的白人女士叫 Dunbert， 她是一家回收公司的 CFO， 她说呢她很害怕如果这一次共和党她不拿回两院的话，美国就被毁了，她觉得美国离共产主义中国只有一步之遥， 他说我们正在失去自由，失去我们的声音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也讲了他自己哈，其实在50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他还是个8岁到10岁的小女孩，那个时候是民主党的总统 Jimmy Carter 上台之后，他自己经历了变成无家可归者一个月，然后看到美国的利率上涨到20%多，失业率飙升，很多的问题呢就促使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啊，他会去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自己去做研究。他说这个自己做研究的习惯哈，一直是保持到了现在。另外呢，还有一个越南裔的奶奶哈，她和另外两个也是越南裔的奶奶就伴儿当天一起来投票。她说呢，她觉得共和党在照顾我们，但是现在的政府不作为。那当天呢，在圣塔克拉拉县哈，选举日是1600个工作人员，另外呢还有200名志愿者，他们当天是要干到晚上11点，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回来呢，工作人员还会继续哈，是非常的辛苦。那选举的数据呢，如果您感兴趣看最新的数据，可以到各个县的选务处的网站上都能够查到最新的这个更新。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好，来看美国联邦法官呢，昨天是否决了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宣布呢这个计划是不合法的。在8月份的时候，拜登总统宣布呢会为几百万借款人免除每个人可能高达2万美元的贷款，但是9月底的时候，由共和党人领导的6个州是提出了法律的挑战，要求法院立即发布临时的限制令来暂停学生债务的减免计划。之后呢，联邦上诉法院在10月底的时候是暂时搁置了拜登的这个计划。昨天11月10号，德州的一名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 Mark Pittman 他就裁定拜登的这个计划是违反宪法的，是行使了国会的立法权，也就是说拜登越权做了国会才能够做的事儿。之前呢，拜登政府辩解称是根据一个2003年的叫学生高等教育救济机会法案，他是有权来免除学生贷款的。不过昨天呢， Pittman 法官就驳回了这个论点，说这个计划呢他是没有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那法官的这个裁决呢，是对保守派的一个倡导团体叫 Job Creators Network Foundation 他在10月的时候提起的一个诉讼的回应。这个团体呢是代表了一个不符合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条件的人和另外一个没有资格获得全部2万美元减免额的借款人提出了这个诉讼。那昨天的裁决也被外界认为是迄今为止反对拜登政府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的一个最大的保守派的胜利。不过白宫说呢，他会上诉。那再补充说一点呢，就是美国政府哈，它其实是一个官僚机构，政府呢它是不生产，它也不创造财富的。如果政府说它要给谁谁谁优惠减免什么钱的话呢，那它只能够拿别人的钱来做这个事儿。那美国先父他订立的宪法呢，创造政府是让政府办有限的事情，比如说像国防啊、治安啊、外交啊、造钱呀、等等20多项哈，政府能做的事情。但是呢，政府是公仆，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府办福利，这个是违宪的，这个是美国国父讲的话哈。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还知道这句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治安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最新警方公布的一些关于犯罪的数据，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奥克兰。旧金山呢，它的犯罪率在湾区呢仍然是整体最高。在上一周，也就是10月31号到11月6号这7天的一周呢，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旧金山市内是一共发生了576起犯罪案，其中呢，盗窃案344起，偷车94起，入室盗窃55起，还有37起抢劫、6起纵火、2起凶杀和1起强奸案。 那与之前一周相比，犯罪案整体是减少了144起，但是偷车呢，其中的偷车是增加了4起。奥克兰同样是一周7天的犯罪数据是总共发生了280起案件，其中呢121起偷车，43起抢劫，39起入室盗窃，还有2起纵火，2起谋杀。与之前一周相比，奥克兰的这个犯罪案整体是增加了42起，抢劫增加了24起，偷车增加了18起。那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呢，可以看到哈，人们很关注的问题也包括这个犯罪还有公共安全的问题。好，再来看马斯克推特公司的一些最新消息。马斯克呢已经是发给了他的推特员工啊，他入主推特之后的第一封邮件，他在信里说呢，永久居家办公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他要求推特的员工呢每周至少要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没有办法回到办公室工作的人呢，需要得到马斯克的亲自批准才可以。那马斯克的这个做法呢，和他之前哈在 Tesla 汽车做的这个办法是一样的。今年5月底的时候，马斯克就要求 Tesla 的员工每周呢也是要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才可以，不行的话就辞职。那与之前的这个推特文化对比哈，是截然相反的。之前当时的首席执行官 Jack Dorsey， 他呢是跟员工说可以永远在家工作，那推特呢也是因此成为了疫情期间哈第一批推出这类政策的大公司。马斯克呢还跟他的员工说，推特呢必须要依靠大量的订阅收入才能够在经济衰退中幸存。他说希望能够调整公司的业务，让至少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订阅服务。那这一两天呢，可以看到哈，在推特上的一些大 V 已经是在他的名字旁边都有了那个蓝勾勾了哈，每个月是要付费8块钱。那在前几天呢，不少广告商也是在激进组织的施压之下，还是暂停了在推特上的广告，也是造成了推特的收入大幅下滑。昨天呢，马斯克发推文说，推特的使用率继续上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并不枯燥无味。他还说，昨天推特的活跃用户数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今天呢，他继续发推文说，令人讽刺的是，媒体不停的在写我的失败，不停的在写推特的失败，但是呢，这却推动了推特使用率的大规模的增长。他也提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随着推特来追求让更多的人做这个 citizen journalism， 就是公民记者哈，每一个人其实他自己都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都可以成为记者。但是呢，他说这个媒体精英们哈会想办法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主流媒体呢会继续发展，但是呢，来自公民记者的竞争呢，会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报道做得更准确，因为呢，他们对信息的这个寡头垄断已经是被打破了。好，那另外一个和这个上班相关的消息呢，是有一家公司哈，叫Chick-fil-A， 它是叫福来家的这个连锁快餐店，它呢是开创了一个每周3天的一个工作的全新模式，结果呢效果是非常的好，员工开心，老板也是赚的更多。那这家连锁快餐店呢，它从今年2月开始就让员工尝试每周只工作3天了。具体做法呢是把它的员工分成2个小组，每个组呢在每周6天营业的时候啊，是各自轮流工作3天，但是每一天呢你要工作13到14个小时。那到目前为止是18名店长还有20名一线的员工呢都是愿意哈采用这种工作模式，而且呢说从2月份实施以来，这个店的管理层留下率、留职率是达到了100%，谁也不想走。那店里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大量的想往里涌哈，有一个职位空缺就会收到400多个求职的简历。那另外呢是这个店的利润哈一直是处于上升状态，预计他们在2022财年的销售额会达到1700万美元。那不知道这种工作方式啊是不是您也喜欢啊，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 好，再来看一个影视方面的消息，就是《长春》这部电影。那之前我们在电台中也有向您推荐过哈，这个是由华人漫画家大雄主画，加拿大导演的一个动漫纪录片《长春》。他最近呢又拿到了两个好莱坞电影单元的入围评选资格，所以到目前呢，他总共是进入了第95届奥斯卡的三个竞选单元，一个是最佳动画长片，一个是最佳纪录片，还有一个是最佳国语片。同时呢，他也代表加拿大来参加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展出。长春这个电影之前呢，上个月是在湾区的 AMC 影院上映了一周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看。那它是用动画还有现场真人镜头结合的方式，讲述的是2002年的一起真实的事件。当时呢是在中国大陆被定为非法组织的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成员，他们呢是劫持了中国一家国家电视台的信号，让电视台播出的内容呢是澄清法轮功的真相，来揭露中共政府的造谣宣传。昨天11月10号是长春这部电影在纽约曼哈顿叫 Film Forum 电影论坛影院上映的最后一天。由于观众的反响是非常的好，那影院呢是把放映时间三次延长。原来呢是计划哈只在那里上演35场，结果呢到昨天这个结束放映为止，一直是加演到140场。好，最后来提醒您一个消息，就是明天呢有一个关于退休规划方面的讲座，主讲人呢是舍润王，来自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他会用一些实例呢来告诉您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因为 40K 和 IRA 的规划哈，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如果里面的钱用不完的话是要交很多的税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让您爽爽的花掉里面的钱，不用担心花不完的钱要交很多税，还能够保障的受益人来继承您在那里面的财富。那这个讲座呢会有现场的互动哈，报名呢是要打这个报名电话，可以就是发短信到628-444-1260 628-444-1260。讲座时间是明天11月12号周六下午2点，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圣荷西的公共图书馆 San Jose Public Library。好，那也提醒您，年底呢也是这个捐款或者捐车可以帮您省税的一个好时候哈。那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下哈，是855-578-0088 855-578-0088，我们会给您提供这个捐车收据还有抵税的文档，同时呢后续的一切捐车手续哈我们都会帮您做好，可以帮您省去各种烦恼。同时呢您对我们的捐助哈也是对我们这个华语公共电台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的方式，那在这里也是提前向您表示感谢。那今天11月1号呢是美国的老兵节，那同时呢也是一个民间的节日光棍节哈，那这里也祝您老兵节快乐，光棍节快乐，还有周末愉快。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